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支叙丹列》的甲单。找到之后，由我来读自浅的部分，请弟兄姐妹们读自深的部分。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信徒团契，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吟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内能量，歌颂神。
一起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愿神的话语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一同成长。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一同成长，这是灵命成长系列的第五讲。一开始请大家翻到诗篇133篇。诗篇133篇这一篇只有三节的圣经。诗篇133篇翻到了之后，我们同神来读哈。诗篇133篇第一节，一起来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也求主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向主是敞开的，因为这个时间是蒙福的时间，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时间。愿我们都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接受那所栽种的道，栽到我们心里面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来。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读的这三节圣经，它告诉我们有一件又善又美的事，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接着他用两个比喻来比喻他有多么的善，多么的美。首先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亚伦是谁呢？他是以色列人第一位大祭司。大祭司是做什么用的？神设立大祭司为的是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 这表示说神悦纳人。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那高利大祭司的油这样浇灌下来的时候，心中有无限的喜悦跟感谢，说感谢主，原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悦纳我们，他要我们，他甚至设立了亚伦做大祭司，为的是要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高大祭司的那个油是特别的制作的油，在出埃及记，神指示摩西说你要怎么做这个油，说要用上品的香料，其中包括流质的没药、香肉桂等等，跟橄榄油和在一起。当这个油浇灌下来的时候，就发出一股浓厚的香味，在旁边的人就看到，不但是看到这个油这样浇灌下来，而且闻到那个香味，是可喜悦的，是又善又美的一个场面。又好比另外一笔，接着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黑门山是高山，有9000多1万英尺左右，它的山上终年是白的。锡安山是矮的山，大概就是3000英尺左右。黑门山上的甘露，那些云雾飘到锡安山上就降落下来，降落下来就让万物滋生，就这些农作物、这些菜蔬、这些果树就长起来了。这两笔呢，是把神的救赎跟神的创造来比这件事情。神的救赎就说神已经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悦纳人，这就是亚伦所做的事情，这是又善又美的。神的创造，黑门山、锡安山，天上降下来的甘露，神创造这个世界，又降下雨露，让他的子民可以耕种，可以有食物来吃。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够比神的救赎跟神的创造一样，像这两样事情这么善这么美呢？圣经说有一样事情，就是这一样特别的事情，就好比神的救赎、神的创造一样的美。这件事情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也就是属于神的人，神的儿女们能够和和睦睦的同居，就是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是多么善多么美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弟兄和睦同居，讲的就是基督徒之间的团契，也就是共同的生活。但是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大家稍微看一下这133篇它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标题哈、啊，对不起，那个标题有几个小字，这标题这样子说，大卫上行之诗。什么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当那个时候到了，节期到了，他们要去锡安山上朝圣，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他们走到山下面，然后就开始往上走，一边走的时候，这一群人就一边就唱诗。唱什么诗呢？唱上行之诗。那这一首诗歌就是上行之诗中间的一首，就他们那时候心里想的是，我要走到上面去，我要到神的圣殿当中去敬拜他。在那个走的那个过程当中，一面往上走，一面就唱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给我们啊一个提醒，这弟兄和睦同居是在你上行的时候，是在你去敬拜神的时候，在你往上走的时候所做成的一件事情。这一群人都是在上行的人，都是要去敬拜神的人，而这群人是弟兄们，是姐妹们，他们心里面有神，他们愿意去敬拜神，而他们和睦同居的时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这一篇诗最后是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来结束哈，他就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在旧约很少讲到永远的生命啊，你说哪里有永生？在那里哈，那里是专门指的就是那个锡安山啊，那个甘露所降临的锡安山，在锡安山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件事情你要往后看一千年，在大卫之后一千年，就是在锡安山上，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在那里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在锡安山上有永远的生命。那这一篇诗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敬拜神，我们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而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那弟兄姐妹，跟大家谈一下做基督徒。做基督徒是有方法的。这个方法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这两句话就是个人的神，团体的生活。你如果想要做好一个基督徒，神必须是你个人的神，但是你要过的生活是团体的生活，因为这是神的方法。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他要自己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才能够得救。那这件事情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做，你的父母不能替你做，你的朋友也不能替你接受耶稣，你的朋友、你的妻子都不能够替你信主，只有你自己才能做。那信主之后，你要亲近神啊，你跟神的关系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说我的太太跟神的关系很好，可不可以把她跟神的那个好关系分一半给我，让我的关系跟神也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关系不能分，就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说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要自己来建立。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圣经上不是说神就是他们祖孙三代的神，而圣经是很耐烦的分开来说，清清楚楚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他还是以撒的神，神他又是雅各的神，清清楚楚一个人一个人的说。因为神他是个人的神，你有没有信主，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生活却是团体的生活啊。神给基督徒的生活是个团体的生活。你如果说那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修炼嘛，不是常常有人自己一个人修炼嘛？我在家里，我心血来潮的时候，我读读圣经，我听听诗歌，或者现在很方便，我打开电视，我上网去看一些节目，或者是听一篇道，那我就自己在家里来培养跟神的关系，我可以修炼出美好的灵性来。但是我不想跟基督徒接触，跟基督徒接触太麻烦，人跟人之间接触总是有问题，所以不要过团体生活，但是可以自己把灵性修炼出来。弟兄姐妹，修炼不出来的神的意思很清楚，要我们过的是团体生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是生活在一起，然后他要走的之前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一个人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只有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彼此相爱。我跟你常常见面，你跟他常常见面，大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接触点，只有说有很多的接触点，生活在一起才可能彼此相爱。当初在五旬节那一天，许多人受浸，第一个教会成立了。教会里的人做什么？圣经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想请问你，一个礼拜你聚会几次？普通的基督徒他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就是礼拜天聚会一次。但是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一个礼拜聚会两次或三次，他还参加团契，他还参加祷告会。那如果你一个礼拜聚会三次，你不要嫌多哈。最早的基督徒他们是天天聚会，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里面、在那里聚会。最早的基督徒他们过的是团体生活，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敬拜神，一起赞美神。那这样子生活的结果就是得到众民的喜爱，神也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但是有个问题，有一些人他做不好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原则反过来了。神的原则是个人的神，团体的生活，他反过来，他变成是团体的神，个人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觉得说这个神就是团体的神，我不必跟他个人有什么关系，神是基督教的神，神是教会的神，我只要走一趟形式，加入这个基督教，加入这个教会，我是这个中间的一份子，那么我就算是属神的人了。他把神算作是团体的神，但是他过的是个人的生活。他说我信主之后要怎么过生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爱敬拜神就敬拜神，我不爱敬拜神就不敬拜神，我自己高兴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跟别人有什么接触。然后他想这样子的话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他刚好把神的原则反过来，他信的是团体的神，但是他过的是个人的生活，这是他为什么做不好基督徒，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原则。而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指示说，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是有方法的，神必须是你个人的神，但是你过的生活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的生活，也就是团契的生活。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这是新约圣经最早的一段描写起初的基督徒怎么样团契的一种生活的写真啊，一个写实啊，就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那他们的地点有两个哈，这最早的基督徒相会总是在两个地方，不是在殿里就是在家里，就是两个地方都去，在殿里在家里，在殿里在家里，在殿里聚会，在家里聚会。他们在殿里在家中擘饼，然后他们的心情啊，他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高高兴兴的看到弟兄姐妹总是高兴的，能够去敬拜神心里面很高兴，而且是出自于一个真心，就是那个教会里面不虚假的，教会里面不虚伪的，就是世俗的那一套表面的那些东西都把它去掉，存着诚实的心，就是本来面目跟家里的人嘛，你家里的人怎么样，你对你父母对你的弟兄姐妹，家里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就是那样子本来的面目，欢喜而诚实的心情。那个活动是做什么呢？吃饭，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吃饭跟赞美，赞美神，吃饭也就是生活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在一起敬拜赞美神。那个结果是什么？圣经说这样子做的结果得众民的喜爱。这些众民大部分是不信主的人，住在耶路撒冷那些不信主的人，而且不少是对他们有敌意的，最初的那些犹太人对基督徒充满敌意哈，得众民的喜爱啊，得到他们喜爱不容易，而且是得救的人数增加，就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带来这种结果，他们高高兴兴的聚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众民喜爱他们，然后得救的人数增加。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个团契的基础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句话请大家仔细看一看圣经怎么说的。这节圣经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现在的话说就是团契 koinonia 这个希腊文。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就是团契 koinonia 这个字。那团契的基础是什么？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与你们相交。团契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我是信主的，你也是信主的，他也是信主的，我们个人跟神都有关系。有些人信主久点，有些人信主比较新一点， 有些人跟主的关系非常的好，有些人跟主关系不是那么好，但把大家跟主的关系合起来，也就是这整个团契的基础。如果说团契当中大部分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好的，那这个团契就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根基。如果说这个团契当中大家跟神的关系都不是太好，随随便便的，这个团契它的根基就很不稳固，容易出事的。团契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就是把大家跟神的关系合起来，那就是你那个团契它的根基就是这样子。团契的定义，到底团契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回来看一看圣经它原文所给的定义，这么一个字不难了解的，就 koinonia 前面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里面常常有个字头叫做 common 共同的 community communing 我们这个主餐啊，就前面这个字就是共同的意思。这团契这个字呢，它就是共同生活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参与，大家都参与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分享或者分担，大家都分享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生活是大家在一起的生活，然后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分享，每一个人都分担，这个叫做团契。一旦了解这个团契的意思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做错事情。我们看到是团契不是什么，它不是一个 program， 它不是办一个节目，说哦，我现在办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你做这个我做那个，然后我们把这个节目做出来，然后就算是今天的团契就算是做完了，下礼拜再办一个节目啊，不是，它讲的是基督徒之间共同的生活。那所谓团契哈，就是在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个基础之上过共同的生活，大家在一起灵命成长，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爱，然后团契在神的眼中它是美，是美的，是善的，而且它是圣洁的。再多看几节的圣经，在基督里面团契，这在以弗所书它讲得更清楚。那这段圣经呢，就把神的家这个观念给我们带进来，教会好像是神的家，然后团契是大家里面的一个小的家。我读一读圣经哈，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还有19到22节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啊。这是讲我们信主的，以前是远离神的啊，因为信主靠着耶稣基督，他舍身流血，我们信他就可以亲近神了。这些亲近神的人聚在一起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团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团契，那这是我们的根基，也是我们靠着主联络在一起。团契有三个特征，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这三个特征，然后看一看自己的团契有没有这些特征。以弗所书第4章15到16节，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讲的是基督徒的团契。这句话这样子说，说凡事长进啊，一同成长，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读这段经文的话，可以看到团契有哪些特征。团契是长进的，感谢主哈。团契是什么？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呢？我先提出三个来给弟兄姐妹看一下。首先，团契， 他必须是连于元首基督，团契跟主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基督徒跟神连在一起，跟主连在一起，这个团契，整个的团契是跟基督连在一起。团契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百节各按各职，表示说参加团契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在旁边看戏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个职位，也就是自己侍奉的岗位。在团契里面，百节各按各职，大家都分享，大家都参与，大家都做事，就好像一个家里一样，没有说不做事的人，大大小小都能够有贡献。然后团契它最后的那个目的，它那个作用哈，就是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个结果就是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原文的那个建立自己，那个自己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建立起基督的身体来。圣徒团契的结果就是使基督的身体，使教会得到建立。那这是团契的三个主要的特征。我稍微再多看一下，团契的第一个特征是连于元首基督。那团契它是以耶稣基督为首的，主耶稣是头，所以信徒团契的时候一定会遵从基督。你如果说基督徒聚会讲很多话，但是他们聚会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下来，耶稣好像不在当中，分享很多生活上的事情，你家的孩子怎么样了，我家买房子怎么样了，哪家买车子比较便宜啊，哪个医生比较好啊，分享很多生活上的东西，但是耶稣不在他当中，那个不叫团契，那也就是一个同乡会没什么了不起。团契的第一个特征是他连于元首基督，在信徒的团契当中以基督为首，他们会遵从基督。而且那个团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爱主的人，连于元首基督表示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好。特别是那个带头的，他跟主的关系好的话，他就把人就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如果他跟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会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很有领导能力，这个人很有爱心，然后他很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团契不归主他就归了人。所以必须团契里的人，最好是每一位团契的团员他们都跟主耶稣有好的关系。那百节各按各职，就团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在那里都可以找到一件事情他来做。团契是一个人人参与、人人分享的地方，真的就跟你在家里面一样，大家都可以参与，大人小孩都可以参与。那在团契里面，每个人都有侍奉的岗位。最后这一点我想多讲几句话，就是神的心意是要建立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在每个地方神设立教会，基督的身体，团契大家彼此相爱，那个结果就是让基督的身体得到建立。团契不是自己的一个小组织，有时候那个团契带着带着，就是说大家很喜欢那个团契，那个团契的那个气味那个气氛，团契的那个程度刚好合他，所以他选到一个合他的团契，慢慢那个团契就变得是一个自己一群人合适彼此的一个团契，但是他不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很多时候人所喜欢的团契是离神比较远的团契，因为适合大家世俗的口味跟比较软弱的那种灵性比较适合，所以稍微强一点的，稍微是敬虔一点的、爱主一点的时候，人的口味就不对了。那结果就是没有带到主的面前，反而使那个基督身体变得软弱。那团契必须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再给大家看一段经文，然后看几个图表。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二章41-42节，是最初的教会生活的一个写实，说当初的第一次 人间有了教会之后他们做什么事情。讲的是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彼得讲完了道，很多人就领受他的话，而且受了浸，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看到使徒教会的四样活动，第一样是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教导跟学习，这相当于现在教会的主日学。第二个是他们彼此交接，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团契。第三，他们是拨饼，拨饼就是现在的守主餐了，相当于现在主日崇拜，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种敬拜的活动。那第四个就是祈祷，就相当于现在的祷告会。那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就是基督教会它的四项主要的活动。这四项主要活动你大概在美国各教会的话都可以看得到，它有这四个成分在。第一个就是主日崇拜，第二是主日学，第三是祷告会，然后第四是团契。你说教会一个礼拜7天做些什么事情，就是这四样是我们主要的活动。如果你只是礼拜天来的话，你多半就会参加主日崇拜，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特别早一点来上主日学，那就参加了第二样东西。还有另外两个就是祷告会跟团契。关于团契，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图，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团契。下面这个图是我们教会的团契图。感谢主，我们教会现在有10个团契。这10个团契是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长青喜乐团契，它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一个团契。第二个部分是家庭团契，我们家庭团契下面总共有5个团契。一个就是在教会，在 West LA， 还有在 Palms。Palms 那个是有大人有小孩的。那另外一个就在 Santa Monica， 还有一个在 Woodland Hills。那最后还有个妈妈团契，礼拜三在教会聚会。所以关于家庭团契呢，我们教会有5个。第三个部分是校园团契。那感谢主这是我们教会的特色，有校园团契，总共有3个，就是分别在 USC、 UCLA 跟 Santa Monica College， 现在总共是有3个校园的团契。那接触到很多在学的学生那第四，也就是我们教会资格最老的博人团契。从前博人团契是学生团契，现在的博人团契主要是青年，就是社会青年，社会青年团契已经毕业的上班的人比较多一点。那感谢主，我们现在教会有10个团契，那神许可的话，我们将来会有更多的团契。神给我们教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在校园里面做福音的工作，一直到今天。跟大家看一下团契的方法。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团契的本质是什么。团契它就是连于基督分享生命团契它是属灵的，它不是一个同乡会，也不是学校的社团，它也不是社交的组织，它是连于基督的，有属灵的生命，而且是分享生命。所以你过团契，你不能把它办节目，当节目来办，一定是平时弟兄姐妹就生活在一起，有联络，有困难大家担当，有喜乐大家分享，然后常常是什么，是用主的话，用圣经的话来彼此帮忙。你不要老是用那个世俗的话，你说弄了半天讲的也就是跟不信主的人讲的差不多你要怎么样了，你要看开一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说的差不多，但是你要用主的话彼此劝勉，彼此鼓励，能够把神的道理讲出来。那特别是那个带领的人他必须是一个爱主的，连于基督的，能够分享生命的人。团契的目的就是把神的爱分享出去，团契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跟没有信主的人分享神的爱，所以团契有传福音的功能
不信主的人来到你的团契，他看到基督徒这样子哈，他慢慢的会好奇，会喜欢，会信主。还有已经信主的人，彼此分享神的爱，大家彼此接纳，互相的造就，互相的劝勉，互相的扶持。第三个比较实际一点，就团契做什么，团契的活动是什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团契它是以查考圣经为主，从古时候到现在，团契是以查考圣经为主，团契它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一种聚会。怎么样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人？因为我们尊重神的话语。在美国这个地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华人的教会，大概在60年代跟70年代，他们都不是教会，他们是查经班。华人教会绝大部分是从查经班开始的，因为当初留学生来到美国，人不多，只能够找个地方，找间屋子，大家一起来查圣经。而这些查经班慢慢后来人多了就变成教会。我跟弟兄姐妹说哈，也只有查经班能够变成教会。如果他一开始是那个办活动的，他绝对不会成为教会。他只有说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在那里查考圣经，然后在那里传福音分享，他后来可以变成教会。如果是办别的活动，大家团契主要的就是一些其他的活动的话，绝对不可能变成教会。那我们现在的团契做什么事情呢？大部分的团契还是以查经为主，中间大概有一两个团契，它主要的活动就是查圣经，它没什么别的活动。它一年52个礼拜下来，几乎每个礼拜都是查圣经。那这个就有当初最早的那种查经班的那个传统，就是团契就好像是当初的查经班一样。我们这间教会当初就是一个查经班，一些在 UCLA 那边念书的学生开始查考圣经，后来变成一间教会的啊。那团契主要的活动，查考神的话语，你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你不要害怕说我查圣经大家都跑光了，你如果没有那个信心的话，不要办团契啊。就是要到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就是查考神的话语，人不会跑光，人反而会来，然后还会有人信主，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事工就是人人分担跟人人分享，讲到最后就是团契是大家都服侍的地方。你在教会里面常常听人家说啊，我们大家都要服侍，每个人都要做工，然后讲那到底教会有多少事情，就是做招待的做招待，做领会的做领会，大概也就差不多了。那还有很多人，你叫他做什么？大家服侍的工厂是在团契里面，每一个团契里面都有许多的事情。在团契里面一定要找到有些事情是你能做的，是你侍奉的岗位。如果你们有茶点的，你带些茶点来；有些朋友需要接送的，你去接送。轮到有人要带圣经了，你说我来带查经；带诗歌了，你去带诗歌，或者是互相祷告，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在团契里面找到自己侍奉的岗位。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团契是我们大家一起成长的地方。信徒自己一个人不会灵命成长，必须在和其他的信徒团契的情况之下才会成长，因为这是神的方法，神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才会成长。你没有办法在家里面修炼变成灵性很好，只会退步不会好。第二，团契它就有如一首上行之诗，它的本质不是停滞的跟维持的，而是前进的和向上的。你如果团契办了半天，结果就是在那里维持你们几个人，照顾几个人的话，停滞在那里的话，那方向走错了。它是上行的，不是步行，也不是下行，它是上行。团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树苗，它生命在它里面发动，它会长的。所以团契它是前进的跟向上的。第三，就是信徒团契的结果，就是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而且是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后，就信徒团契，不管是在神或人的眼中，它是美的， 是善的，是可喜悦的，能够得到神和众民的喜悦。团契，参加团契的人，团契者自己的心中会喜悦。你参加团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没有白来，我平时跟弟兄姐妹的联络不是白联络，心中会有一种又美又善喜乐的感觉，而你生活中各样的需要也在团契当中得着了看顾。弟兄姐妹，我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就给我们教会的团契做了些广告。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有这十个团契，你们去找一找，总是能够找到其中有一个是合适你的。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加入什么团契的话，你自己去找一找。我本来在今天应该放一张那个夹单的，我忘记把它放进去了哈。就是我们在前两个礼拜迎新会的时候给了大家一个夹单，把那十个团契在什么地方地址啊电话什么都印的。那今天我忘记放进去，我下礼拜补给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散了会之后可以问我或者问其他弟兄姐妹，希望你都能够去参加一个团契。好，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最后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主给我们这间教会弟兄姐妹有个彼此相爱的心，许多人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好朋友，生活得到了照顾，也在团契当中使教会得以坚固得以建立。把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放在主的手中，愿意我们教会有更多这样子美好的团契，也是为那些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寻找一个属灵家的人，我们求主你带领他们跟祝福他们，非常盼望就在这个地方，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地方，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家，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属灵的团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我们去翻开我们的诗歌本第360。